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1号，公元2014年8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汉堡行程第三天观赏西藏牧民状况展；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在西藏仍采用压制与投资战略；流民藏人举办第19届西雅图西藏日活动；北京独立影像展再次遭中共封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参观了反映西藏牧民困境的展览，并结束了入行论与佛子行73颂的教授。下面请收听本台特派记者段云发自德国的报道。
昨天8月25号上午7点多钟，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由德国支持西藏组织和保护面临灭绝民族组织以及汉堡人种学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反映西藏牧民困境的展览活动。尊者仔细参观了展出的西藏牧民状况图片，并向各主办方代表们表示，他们所支持的不仅仅是西藏，也是正义非暴力。尊者指出，从长远角度看，真理与正义的力量要比枪炮的力量更加强大，而藏人也将继续秉持非暴力抗争理念。
So, good morning, everybody.
昨天上午的传法会因此而稍微延后。尊者抵达会场后，首先要求安排观众们进行提问。当时有胸天成员混入法会现场，提出有关胸天的问题，但在尊者准备回答时，该名胸天成员却又开始不断喊叫，扰乱了会场秩序，被安全人员驱逐。中午，达赖喇嘛尊者还同汉堡市国际宗教大学的学者以及此次活动协办方的志愿者等进行了见面，下午则教授完毕《入菩萨行论》与《佛子行37颂》两部经典。今天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们传授了灌顶，并参加了德国藏人协会成立35周年及此次弘法行程主要邀请方汉堡西藏中心成立25周年的共同庆典。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于昨天抵达德国汉堡，并在晚间7点同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数百名藏人们进行了见面。洛桑森格赞扬了欧洲各国的藏人协会长期以来在推动西藏运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指出随着老一代人的逝去，年轻藏人们要担负的责任也将越来越重。在见面会上，洛桑森格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同一些外国政要就西藏运动进行的谈话内容。他表示，有不少美国政要明确地指出，他们支持西藏运动，首先是因为尊敬达赖喇嘛尊者，其次是因为藏人大多品性诚实善良而且勤劳，新疆与蒙古的情况并不比西藏好，而且他们的流亡者比藏人流亡者要多数倍。但是西藏问题正是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与智慧，藏人的优良品德而获得了较大的关注。在见面会的提问环节中，有一名藏人认为行政中央前段时期公布抗议达赖喇嘛的胸天成员照片稍有不妥。对此，司政解释说，胸天成员们不但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 多次闯入尊者下榻的酒店或发表演说的会场，威胁到了尊者的安全。因此，行政中央认为必须让民众们认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司政洛桑森格进一步强调，行政中央公布了照片与身份的都是那些早已在网上公开表明自己的凶天成员身份，大肆攻击达赖喇嘛尊者的人。行政中央公布的绝不是什么秘密或隐私，只是为了方便各界人士做好达赖喇嘛尊者的安保工作。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德国访问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强调中共政府仍在西藏采用压制和投资双重战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23号开始对德国汉堡展开访问，在此期间尊者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谈到伊拉克、叙利亚局势、中国佛教徒人数的增加以及他对西藏未来的乐观态度。达赖喇嘛尊者以伊拉克危机为例，强调和平对话的重要性。尊者表示，藏人的斗争是军事力量和真理力量之间的斗争，短期来看军事力量强大得多，但长远来看真理力量更强。达赖喇嘛表示，截至日前，中国领导层仍然认为处理新疆西藏少数民族问题的方法是压制和投资，这是他们的双面战略，投资是好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应该谨慎对待环境问题。我认为压制到处都有，不仅是在中国，无论其动机多么真正，压制无力手段作用往往适得其反。比如伊拉克危机而言，当年布什总统的动机是好的，想在伊拉克实现民主，然而他的方法是错误的，因此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中国实际上也是类似的情况。达赖喇嘛尊者再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尊者表示，我们只寻求宪法中规定的权利。因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首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支持我们的中间道路主张，他们对于其政府政策持批判态度，这些批判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达赖喇嘛尊者赞扬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和行动更具现实性，并指出一旦13亿中国人了解现实，他们也具备了判断对错的能力。所以审查是不道德的，长远上会导致自我灭毁。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无需惧怕的强大国家，应该变得更加透明。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第19届美国西雅图西藏日活动近日在西雅图中心举行，旅居西雅图的流亡藏人们以表演西藏传统歌舞、藏戏以及展出3月10号西藏和平抗暴纪念日图片集等形式向当地民众介绍了西藏。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中心和华盛顿西藏协会的共同组织下，一年一度的西雅图西藏日活动于本月23号和24号在西雅图中心举行。在这次西藏日活动上，西雅图中心主任纳兰斯、美国亚太事务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北美地区议员扎西南杰为首的多名人士出席了活动开幕仪式，一致赞扬华盛顿州西藏协会为发扬西藏传统文化、介绍西藏问题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美国华盛顿州西藏协会会长次仁曲真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活动相关情况，他说，
各地西雅图西雅图给我们华盛顿特别区的策划大西雅图 Center 给我们 CD 给
这次华盛顿州西藏协会和西雅图中心共同举办的第十九届西雅图西藏日活动，活动上我们以表演传统西藏歌舞、藏戏，展出西藏传统物件及3月10号西藏和平抗暴纪念日图片集，出售藏餐和手工品等形式，隆重介绍了西藏传统文化和西藏问题，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这次为期2天的活动上吸引了上万名民众。据了解，有 50% 参观民众是因为了解西藏问题和西藏文化而前来支持，而另一半民众是因为出于好奇心前来参观。主办单位借用这次机会详细介绍了西藏问题，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原定本月23号开幕的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再次遭到中共政府的封杀。影展主办方向媒体表示，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8月23号下午尚未开幕就被当局责令停办。电影基金创始人厉宪廷表示，国保人员一直在施压要求取消影像展。自从8月18号起，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的海报和排片表在网上公布后，他们的家门口和基金会门口就被警察监视。他还表示，电影基金艺术总监王宏伟和行政总监范荣都曾在22号晚上被警方带走，扣押近5个小时，直到被迫签署了取消独立影像展的承诺书才获得释放。法新社指出，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封杀已有9年的历史，引发了该电影展活动组织的愤怒和疑惑。影像组织者对中共的进一步监控限制国内的言论自由提出批评。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指出，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嘉里和两名研究生共同完成的一份论文显示，网民讨论抗议示威事件以及其他的族群性事件在中共的信息审查中占据首位。研究团体在中国多个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开设了2个不相干的账号，并发出1200条贴文，其中一个涉及对族群事件的讨论，而另一个只涉及到类似西藏、新疆话题以及领导人姓名。在相同的时间内，涉及群体事件的内容被删除比例高出30%。金教授认为，当人们开始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候，可能导致一个政权的崩溃，所以涉及到群体行动的帖子是会被审查的。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895年，由于西藏摄政王德穆霍图可图辞职，根据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强烈要求，第13世达赖喇嘛亲政。综上所述，西藏与满清的历史关系记载来看，公元1793年至1903年的110年中，满清驻藏大臣在西藏已经是名存实亡。第一，对西藏内部事务而言，如藏历特虎年和藏历牧羊年，西藏政府分别编制清册，波密和两种地方地区保利抗法西藏政府排兵依法平息。令西藏最高摄政策莫林携志豪根据人民的要求，决定暂时由班禅代理摄政之务。摄政摄政王与噶当哲蚌寺之间发生矛盾时，由写着汪修杰波担任摄政，等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都是西藏人民自己决定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千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列。